沙巴沙龙哈利路亚，在我们开始今天信息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此刻坐在天上，你望着地下你的子民，你有话要向他们说。父啊，我们侧耳，我们听，今天透过你的陀拉的训诲，十民逆第八天，像这个世代所说的每一个字句都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今天你要得荣耀，今天你要在你的圣名面前得荣耀。哈利路亚，奉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圣名祷告，阿们。我是故意不知道，不要知道这周的诗歌，因为我完全相信神在我们当中的带领，我完全的相信亚林长老他的灵跟我们父的灵合而为一。就在预备这一周陀拉讯息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最后一个部分使徒书信，我到底要谁要让我去读哪一段的话语来印证他经上的话，来印证他塔纳赫上的话。我默想了一阵子，我在想这周陀拉，我感觉我要用使徒约翰主耶稣啊给他看到的有关于现在发生的事跟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了启示录的第八章，不是二十一章，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有没有新耶路撒冷降下来。刚才我们在唱最后一首诗歌，心中涌起一个很大的喜乐。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有马上我们就会看到，说马上，我说马上，我们会亲眼验证。你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降下来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的主得胜了，哈利路亚。他的帐幕降下来，不是地心吸力给他吸下来，是因为有一场大战，神为他的子民得胜了。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了。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不再有悲哀，不要再有死亡，没有眼泪，只有欢呼。你知道我们在地上这样的敬拜，在安息日的敬拜，我们在预尝，我们在预言那真实的得胜。如果你可以进去那个真实，那个真实就在你的里面，是真实，而不是说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神耶稣啊给约翰看的是现在，那就是将来，那个将来拉到现在。有一天我们在这里凭着信心讲到的每一个字句都要应验在我们眼前。今天很高兴，很被尊荣，很感恩，又可以在水明逆跟大家相见。新的格局正在形成，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当然有他的新天新地，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敌基督在地上有他新的格局。所以我这一周信息的关键是，你进入的是谁的格局，你进入的是谁的新天新地，你进入的是谁的第八天。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关乎我们现在的此刻末世。但是我必须在分享这周的十事陀拉之前，我们一定要先从陀拉的信息里面知道神的训诲，我们才能看透，或者是说我们开始越来越明白现在这一周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没有人发现连续几年的使命逆第八天都有事情发生，就是在这一周。我查了一下，去年是什么，去年就有人放东西去了二重天，想打开二重天，量子穿碎，想把黑暗带下来，横跨北美日全食两个叉叉 Alt，对不对？那个是希伯来文的神迹，那就标记出神的记号已经在天上。那么今年水命逆发生的事情，我刚才在敬拜这张启示录之歌跟新天新地的时候，我真的感觉今天主啊，你要今天是一个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你要在这个时候，每年我们都在上升，你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而且你会发现说，每年的陀拉的水命逆都是在逾越节过后，亚比月，多么神奇的月份，亚比月打开是从逾越节 Pesach 开始。我们庆祝完逾越节，最第一个妥拉就是水米尼，然后是塔兹瑞亚 Metzora， 她怀孕跟大麻风紧接而来。你知道我们是心怀兴奋而且带敬畏。那我们都知道说 这周妥拉呢是九章的一节到十一章的四十七节。我们都知道听第八天也不是第一次了，那时候我每年都要更加知道其实第八天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是神的第八天。知道第八天之前，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第八天之前的第七天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说第八天的事情。那么来复习一下利未记的八章三十三、三十五跟九章一节，我就跳着读，让大家稍微想起来哈。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我们知道在会幕被立起前的七天呢，摩西是按照神对他的吩咐，对亚伦跟他的儿子们进行了承接圣职之礼。那么承接圣职之礼之完行完之后，不是马上就上任，一定要满足一个七天。为什么要满足一个七天？为什么要有这个七天呢？七天要如何满足呢？妥拉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你要做什么，就是要住在会幕的门口七天，而且你昼夜不能出这个门口。所以逾越节信息牧师讲过门槛之约，这都是有关联的，不能出一个神的一个应许的这个一个约定，这个你出了这个约定，你就不在约的里面，你一定在会幕的门口，你不可以出去。那我们就想说会幕是第几天建造起来的哈？亚比月第一天。那之前七天亚伦跟他儿子住在哪里？住在会幕门口。那这个会幕就是哪一个会幕呢？我们感谢妥拉记载说，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的七到十一节说，摩西素常将这个帐篷支搭在营外。在这个神的耶和华的会幕亚比月建立之前，摩西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要去求问神，那么神的百姓也必须要有个地方求问神。那摩西就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那摩西出到营幕会幕去的时候呢，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呢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对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七天之前，在进入正式开始，第八天之前的七天，在进入正式开始之前，你必须有一个七天完满了这个承接圣职之礼。我们会注意到说八章的三十三节，当摩西对亚伦吩咐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呢，里面我说有三个希伯来文，它竟然是完全一个意思，它即使是在中文也是不断的重复，而希伯来文是完全的一个意思，是在哪一句话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说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这三个希伯来文是七天的七，然后是满了，然后是承接圣职的礼，这三个希伯来文。啊，我们来扼要的分享一下。这个七呢，我们都知道，我每周我们都 Shabbat Shalom 哈，这个七就是 Shabbat， 它的原型的字根，七就是 Shabbat， 一个星期。当你在坦奥赫里面，特别是妥拉的里面，听到神说啊、你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七日的话，数算俄美尔七个安息日就是七周，一提到这个星期就是七天，以安息日为终点，也以安息日为开始，所以七日的第一日是从安息日结束开始的，并不是从第二天早上，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它就叫做七日的第一日，没有其他的名字在妥拉里面。我们还记得这个 Shabbat 它来自这个 Shabbat， 他们都是相连的。 小望呢，就是使之圆满满足，发出一个誓言。因为我们都知道立到七，一提到七我们就很喜欢，因为它很圆满，它很完满啊，它很卯足。然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它还有一个发出誓言的意思。哎，你来安息日第七日，你来敬拜耶和华，其实你是满足了一个约中向神的誓言。我是你的子民，我遵守你吩咐的，那么安息日是你赐给我约中的一个确据，我今天来敬拜你。大家也许想到这里的话，讲到这里大家会想起来说，在陀拉的北瑞士的创世纪呢，21章30到31节，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了一个约，将七只羊羔给了亚比米勒，然后称那里是别是巴，北埃尔是巴，别是巴就是七口井的意思，它同时也是誓言的井，盟誓的井，因为他发了誓，然后还有七口井，献了七个羊羔，所以你就会想到说这个七，小爸也好，谁爸也好，他们都是一个完美的，完美的一个，你在完成一个约中的誓言。下一个，满了的满哈，满累，它的意思是什么？使填满，使成就，就是一个东西你把它充满了，充满了就什么，就谁吧什么，就满了，就完全了，很有意思啊，这个满了。所以希伯来文陀拉里面的满了就是你使它完全，使它完成完整。保罗说他深知神的奥秘，他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么填满了这个希伯来文就是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奥秘就是说，以色列家原来是完满的，有一部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走了，然后神要把他们带回来，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满了，只有一个羊圈叫以色列，没有两个羊圈，没有一个外邦羊圈跟以色列羊圈，等这个外邦羊圈人都满了，然后以色列这边才得救，等你等到什么时候？你不是中心，以色列是中心，所以你一定要进入到以色列家这个羊圈里才完满。因此我们在这里按照神的吩咐，在安息日敬拜，我们学习妥拉，传讲妥拉，活出妥拉，正在是促进神的这个应许成就。因为我们这些曾经的外邦人不再是外邦人，进入到以色列家一个羊圈，使主赐给以色列的救恩要圆满，成为 perfect 完满。所以马累，接下来我们看我要说的第三个希伯来文是承接圣职哈，承接圣职它的希伯来文是什么？米路，它是完满的奉献的，分别为圣的。你要承接圣职，中文这四个字用的很精华，承接圣职嘛，对，你要分别为圣出来。它还有一个是很有意思的是，它就是堆一些石头，为什么堆石头？就是为了完成祭坛的搭建，都是承接圣职米路的这个意思。更有意思的是，米路的字根就是马勒，所以米路跟马勒就是满了承接圣职，他们两个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满了承接圣职的日子七天，就这三件事你做了，在门口会幕门口住七天，你就是满足了你要成为祭司的那个时间，很奇妙。这就是这三个希伯来文让我们知道，这个七天你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了，这个七天是完满的。等你完满了第八天出来，你进入到了是一个不一样的领域。那么我们一步一步的分享，提到承接圣职，我们就要想说什么是承接圣职？我们就很清楚，承接圣职就是祭司要担当他祭司的职任。祭司是分别出来单单服侍神的，怎么服侍啊？这承接圣职，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个灵异哈。犹太拉比非常知道，他这承接圣职就是说，好，这个祭司的手充满了神的，向神献的供物，然后要做满神的工。在神面前有这个承接圣职，将手举起来摇一摇给他，这个很有属灵的启示。我们是若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有君尊的祭司，你的分别为圣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空号，每个人都会说分别为圣归给神，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跟你的理解是合一的？ 分别为圣，把我的时间分别出来，特别是将我的双手分别出来。你的手不能一手抓着世界的事情，一手还要去服侍神。因为承接圣职的礼，他的意思是你双手都要这样子，充满了对他的服侍，充满了向神献上的供物。所以你到神面前来怎么样，不能空着双手，不要两袖清风空空的来，然后你满满的走。 No， 满满的来献给他，献给他之后你空了，在神会继续补给你，你永远不会缺乏，你永远都是满意的，对不对？哈利路亚。因此我们就知道说，服侍神，奉献给神啊，我好感动，今天一下子感动了，哇，神我跟随你，我要奉献给你，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冲动，第二天热情没了，我还是不行，我回去了。服侍神，献给神，它是一个行动，不是一个冲动。你要对你的肉体命令他，让他服你的灵，你的灵是单单归给神的。当肉体又开始回到那个旧的循环，我们约节信息姐妹们分享非常好，牧师也在提醒我们，你出埃及了吗？那个旧人呢？旧人已经死了不是吗？在揉的面揉死了，就不得揉面揉死，就那个旧教都已经没除掉了吗？诚实来讲，他还会蹦蹦跳跳的在你面前要显现，我打不死你，都不用打，别打，别跟死的打。昨天我一直在想一句话，天使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说别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呐、啊，你都死了在那边打，好像他活了一样，活死人，但是我们就是全新的活人。所以你就对自己说，我不一样了，我不一样了。我们之前那个想法，你必须有一个极大的意志力在主的里面切断，好像是谎言，你不需要在这个谎言上跟他较劲，不要浪费这种征战的时间跟精力，征战求神教导我们征战，对吧？那我们这里有很好的见证，越来越知道如何见证征战，以后可以讲篇道出来如何征战得胜。你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人在心也在，人在心不在，就要发生拿达跟亚比户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一切都是在进行非常真实的演练。我们知道这个承接圣职，我们知道就是你这个七天你一定要按照他的去做，你不能说觉得我预备好了我就冲上去，不行，你一定要满足神的七天，你才能进入到神的第八天，这是有顺序的，神是有顺序的神，你不能跳级啊！我们小时候说谁有谁天才了是跳级了，哇好棒，实际上你不能跳级的，你要是按照神为我们规定的，因为他非常知道。我们今天就再来学习一下第八天，第八天会幕的开幕日，有没有亚比约第一天会幕立起来？所以神吩咐的一年之首的第一年的第一天实际上就是第八天，这个概念可以理解吗？第八天就是神的第一天，第八天是因为前面有一个七开始了一个第八，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新的循环的第一天。但是第八天的概念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第八天的概念，只知道七日的第一日，其实你是将神妥拉中的这些神所积蓄的知识跟内涵全切断了。我今天的信息非常重要，就是你一定要进入神的心，你不要自己不要神开创一个新的格局，那个是走向火湖第二次的死，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个第八天就是神的第一天，但是你没有前面的七天，你没有，你不可能进入神的第八天。第八天打开了神迹的亚比约，第八天标记了亚比约是超凡脱俗的，你必须超凡，你也必须脱俗。一个神的子民，如果你不超凡，你不脱俗，你不跟世界分别出来，你仍然是在地上没完没了的循环。七的完满循环是要让我们进入到神的那个超越的里面。犹太拉比非常认知这个第八天，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了耶稣啊的话，你会更理解这个第八天，一个复活的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这是数算俄梅尔有关，你要数算七个七日，七个七日的第一周的第一天出书觉他复活了。如果你没有前面七的这个概念，你只说第一日的话，非常可怜也非常可悲。所以现在我们要打开妥拉中的真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真相，不能让真相被淹没灭亡在无知人的身上。 谁听到了起来回转 Teshuva， 就进入到生命当中。以色列在第八天，就是亚比约的第一天，一系列很重大的事件都标志了一个以色列，他应该是越过了一个超自然的转折点，然后你转化超越进入了神的超自然领域。我们提醒自己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讲以色列经历了什么而已，以色列为我们带来一个预表。今天的第八天，我们也不是在讲3500年前在旷野的会幕当中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故事，是今天神提醒我们的。我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听，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是非常的可畏，也非常的让人兴奋的。你越过了一个，谁要让我们越过一个超自然的领域？你什么不用，你不用做很特别的事情，你不用去冥想，你不用做一些灵里面的奥秘啊，要做一些法术，然后要冲破一个点，你只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你就可以被神带入超自然的超越的领域。阿们阿们吗？你知道做神的子民多轻省，要不然你现在就打坐冥想，然后有一些东西我要冲上去，然后也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不要走那一块，千万不要走那一块，神的子民回来。我们就是按照，你知道妥拉是非常棒，妥拉不是一个很僵硬的律法律例，它是一个极其超自然有恩高的，你照着去做，你进入的就是超自然领域。如果你没进入，我只能说你没有真正的从心里去遵守。字面让人死，只有经意让人活，所以妥拉是让你活的超级灵恩的东西，超级灵恩的话语，言语难以表达，就让我们活出来，见证他的神迹，对不对？哈利路亚。我说第八天，不是我说，是圣经上塔纳赫的妥拉告诉我们说，第八天的第一天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以色列第一次正式开始怎么样向神献祭，通过向神献上供物，跟这位你八竿子你也打不着的你这位至高神有了一个亲密啊，献供物，第一次正式的献祭开始了。你献祭啊，没有火不行，你都摆上了。第一次神的火从天上降到这个旷野的会幕上，而且永不熄灭。现在这个火没了，所以这个火在天上还是要等一次降下来，永永远远的不再熄灭。哈利路亚。第一次神透过降下天上的火，他把他这个天上的荣耀的同在是希纳降临在这个旷野的会幕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读一读，你停下来默想的话，你觉得这件事情整个我们的肉体是承受不了的，你在地上可能会打滚或者是，但是你就平安的接纳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你见过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见过，那就是出人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说这个火降下来是要燃烧祭物，没有神的火，你没有办法向神献祭的，你不能用凡火，对不对？这些很大的事情，要让以色列跟今天的我们是通过读昔日再现啊，那个神是超越时间的。你在读这个陀拉，你进入到里面的时候，你不只是说回到3500年前，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就是活人的神，他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是多么的真实，你是如何的超越。所以第八天充满了一个真实的神迹，我们知道了真理，你一定要进入，真理带我们进入是轻省的。你只要有真理的话，你就可以进入。所以这个第七跟第八是非常神奇的。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妥拉的生活是不是充满了七天？在我们的妥拉生活当中，你刚刚过了六天，对吧？你现在第七天，你在过安息日。下周我们妥拉是塔兹瑞亚，她怀孕有一条妥拉，说什么？第八天你要怎么样？要给婴孩行割礼。哎，为什么第八天？我们都喜欢七，为什么？因为第七天很好，为什么不是第七天呀？新的开始从割礼之约开始，因为神跟以色列的约中的关系是不属于这个自然界的循环， 犹太拉比甚至说这个七是神完美的循环，但他仍然是让你看得见的在自然界过日子，对不对？但实际上你在做的时候，你进入到神的第八天，你是超越的，虽然你仍然在这个地上，但它绝对是不再是一个领域，但是你必须有这个第七天。犹太人为我们做了一个很棒的榜样，一个犹太人进入到这个属世的世界里面，七天以后，他率先的，他跟万民不同，他进入了神跟他立的这个妥拉的割礼之约，第八天，将犹太人完全的分别出来。刚刚姐妹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开始，整个犹太国家是怎么诞生的？对，你说是到了西乃山下，没错，但是他如果不经历过这个逾越节，他没有办法来到西乃山下。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妥拉认知里面说，七天的逾越节标记了这样的一个属神的以色列国家诞生，腾空出世了。逾越节标记了一个国家以色列的诞生。逾越节几天？除掉这几天，七天。七天过后怎么样？第八天。所以在犹太人的里面，我也正在领受，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空穴来风。他们当时说，哎呀，过逾越节第八天是为了海外，那这只是表面的。实际上一个属灵的一个启示就是说，神吩咐七天的逾越节完满的结束，七天结束之后，逾越节之后的第那一天就是第八天。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属灵的高潮，达到了高峰。而且这个高峰为什么达到高峰，是跟弥赛亚的第八天有关的。我们现在就是逾越节过后的第八天。我相信大家会不一样，你不用说我哪里不一样，我告诉你，你只要按部就班跟着神的吩咐，然后你领受神借着这个讲台，借着他的仆人使女所传达的信息，你去顺服去做了，我告诉你，你那个就是不一样，你心里会知道的，对不对？你心里知道的人举手。好，那个跟网上的观众报告一下，大家都举手了。嗨，所以呢，这个七跟八是非常奇妙的。逾越节达到高峰，最后一天，这是弥赛亚的日子。祝棚节神说什么？第八日你们要有筵素会，对不对？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个筵素会其实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圣会节。第八天，神为那些我不要走，这个跟神在一起的完满的日子，我依依不舍。圣会节的意思，这是神明明吩咐的。第八天你还有这个圣会节，来吧，所有跟我亲密的不走。所以如果牧师回来了，他说他要走了，我们也走吧，你别走，多留一步。往往那个最棒的信息就是在多留一步第八天透露的。所以现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灵敏，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其实心里面都在等。就有时候牧师也说，哎呀，走，我就不讲了，我休息一下，那个大家也各做各的事情。我说你不知道，他们都在等你圣会节的那个第八天。你像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非常，就我这种傻傻的总是来说，大家都深藏不露，但是我读你读懂了，我发音的不错吧，是不是说中你们的心？所以第八天很神奇。哈诺卡几天？八天。八就是充满了一下，你把那个八的能量跟那个光明带给那个神迹。不要只求神迹，神迹哪里来的？信带来的，信就能打开神迹。所以你只要信，你出埃及你看到的一路神迹。所以外邦人只是看到说你们充满了神迹，但是对我们来讲，那个是神迹，但是你在其中经历的是大而可畏的。我敢说没有一个犹太人在经历实在的时候耶耶耶什么，旁边有人有牲畜在死掉，你怎么知道这个不临到你？所以每年纪念这个月节，神为我们行了大神迹，这是我们的故事，你心里是充满敬畏的。你会想到了耶稣啊末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一样的模式。所以你要看到说这个世界会有一些灾难发生，心站稳了，不要要行了正，也不能说我是神的子民，我天不怕地不怕，没事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得救，这个不对。也不能说开始进入到那种属世的悲天悯人，哎呀好痛苦，我难过，你难过赶快传福音就对了，传妥拉， 听了妥拉就不临到这些灾难，你在灾难中得胜出来，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很多的七，七就是你在自然界看得见的经历的完满的循环，你必须经过这个七之后，你会进入到第八。然后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还有这个见证要跟大家说一下。2018以后，2019好了，2019就突然疫情了。我坐在那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在 office 里上班。我知道我开始做工之前，我要先看一下新闻，这个世界是不是太平，发生什么事情了没？我就总看到四个字，武汉肺炎，这么香港冒一冒，天天报，我根本不当回事，我说什么又来了一个病，我根本没放在心里。慢慢慢慢这个教就膨大了，这整个世界都已经不正常。长话短说，我七年就是因为别报了，七年我就是因为这个疫情还有一些物理环境的没有打开，我没有见我老爸，所以我天天打电话给他。我不觉得这个七年，我这两天一想，七年好快，我一会儿还要再讲一件很大的事情，12年都很快。每次提到这个的时候，国强就说，你40几年都过来了，什么有什么慢的？说，那你就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吗？然后我在这其中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在等那个时间。哎，到第五年的时候，我在想，第五年应该差不多了，哎，不，五是恩典吗？但我看还没有。那么也有一些话给我说，我跟你讲，你快点啊，你要怎么这样都行，用你要去赶快办那个什么签证，你要回去，这世界可快不行的了。那我也很关心，我也很感到非常的感恩，他很关心我。但是在我的里面有一个感动，是我现在不要动，我感觉一个神的时刻会来到。然后我就在这样过日子，但是我心里很敏感。等到去年的11月的时候，我跟阿毛同时有一个想法，他说11月份过后，明年的4月份黄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动了，他不开我们要开，他不开我们开，他不开我们也开，他不开我们也去，用我们的脚把这个踏出来。我说我也感觉是了，我跟以前那个感觉不一样，我感觉真的时间到了，我不管你地上开没开，我感觉这个时间到了，我有这个确据。然后11月份过后，没有2周，我回来的时候，我在这里，我看到日本上任了新首相，然后他就有一个新的政策开了。我看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个非常笃定，我说对，这就是神给我的时间，我心里非常的确信。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我要哎呀回国怎么样，我要见我的亲人，不是，我感觉这是神在操练我们，在末世，你能不能？就是你跟他连结，你知道他，你等候他，你知道他的时间，而且你不会被这个世间的环境搅动，心里就慌慌的，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我要问一些先知性人物，你知道我怎么办，我告诉你，你要为你自己求，你是你自己最大的先知，神不会告诉别人而不告诉你，这是你跟神的关系。我经常说，如果神告诉你关于我的话，我自己心里必须有确据，如果神跟你说了没跟我说，那不关我的事儿，那你信了就那你自找，心里要有确据。所以我后来知道这个开了之后，我才算日子的，因为我知道一个经验，千万不要去拿这些东西套，你可能套错的。神成就了，你就知道神，你再去看神成就的，就是七年之后是跟着八。今天第七天，今天日落以后进入第八天，愿你我都活在神的第八天当中。有些东西就是新的打开了，你必须知道，然后你迎上去就好了，积极的跟随神，对不对？你不需要做些什么很 fancy 很那个像好莱坞电影里面那些事情，不需要。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么这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第八天，充满了弥赛亚的一切，所有关于他的事情都在里面，所以第八天绝对不能有神以外的东西，第八天一定不可以有神以外的东西存在。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拿达跟亚比户告诉我们的事情，他们两个向神献了燔火。那我们长话短说，燔火在妥拉里面耶和华神明讲，就是神没有吩咐他们的。这个燔火不论你是真的是从祭台上拿来的火，还是你自己从哪里厨房拿来的火， 你向神献上了，只要是神没有吩咐的，这个叫做燔火。献燔火的人会被神烧灭，不是神的圣火要烧灭燔火，陀拉里面讲是神的火烧灭了献燔火的人。那我们就来看看希伯来文是怎么说的。 Zara， 这个 Zara 的这个发音跟下周那个 Tazria 那个怀孕是发音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最后一个希伯来文字母不一样，下周我们再讲。那它的字根是 Zur 的意思就是转身离开，疏远，疏远了。然后它是一个外邦的，很奇怪的，一提到外邦你现在就要知道它就是说不在约中的，叫做外邦的，然后很陌生，不是神熟悉的。如果你说神对你很陌生，我不认识你的话，就糟糕了。异样的，亵渎粗俗的，还有一个意思，犯奸淫的，只要不是神吩咐的，只要不在神授权里面的，都是外人献的燔火，结果就是被击杀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面，因为你越借了神吩咐的，你就是越过了神圣洁的范围，你就是干犯了神的圣洁跟荣耀。什么叫做做他吩咐之内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做神吩咐之内的，神吩咐的就是他陀拉之约，我们在守约就是在守他的吩咐，就是活在他一个生命的一个荣耀的同在当中。这是一个约，一个圆圈，一个圆的完满的。如果你出去做他没有吩咐的，你是在献燔火，这个献燔火的人就是神不认识的，神说我不认识你，你是外人。如果说我们在遵从这位神，我们在服侍这位神，一提起这位神是圣洁的，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那个情绪高涨，但是我们的灵里是非常清醒的，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如果有两三个人，有两三个团体哈，就像拿达跟亚比户两个人一商量，你说这件事情挺好我们做吧，但是没有神在中间，你这个是献燔火，这些人会被神烧灭，神是不认识的。拿达跟亚比户但凡可以跟他们的父亲亚伦商量一下，他们还有两个弟兄以利亚撒跟以他玛，对不对？你但凡跟自己的父亲通一下声，我太高兴我要做这个，有时候我太高兴我说牧师要做这个，说不要做，我太高兴了我跟我的丈夫说我要做这个，他不理我，你知道吗？就拦住你献燔火，所以我还活到现在，我不知道死了多少次重生。有没有人可以拦住你的狂妄？有没有人可以拦住你的无知？有没有人可以拦住你的献燔火？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你只有学着妥拉才知道什么是按照神的吩咐，而什么是你在献燔火了。拿达跟亚比户的教训，你不要以为这开玩笑，真的死了，我们还活得好好的，在没学妥拉之前你都死了。说实话，因为你在最终死了，你现在复活是活在神的妥拉的新生命当中。你一旦知道了这个道，你一旦听见了，你要去查验，不只是被冒犯，不要用人的话去抵挡这些话，你要被冒犯了没关系，我们都是这样被冒犯过来的。然后你把那个属肉体的血气压下来，回到你的内室，诚实的面对神，去查这一本神的话语，这本塔纳赫，所有的耶稣的门徒都是守妥拉的，他们在写的一些话跟见证，你有没有读懂？他们是为妥拉做见证的，你要查验，不要献燔火，这不是开玩笑，警醒。那我们再一句带过，为什么我要一句带过？因为今天妥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看实施妥拉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非常的明确，要不然你都不知道现在世上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你也不知道跟我们有什么连结。我们会在这周妥拉会经常看到，如果你吃了不该吃的，摸了不该摸的，下周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比如怀孕了或者大麻风，你就成为不洁净的。什么叫做不洁净的？我们再说一次，就是礼仪上的不洁净。礼仪上的不洁净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我不能到神面前去做一些神圣的献祭，反正我心里跟耶稣啊亲密啊，过了那段时间我再来。而且你吃了不该吃的没关系，我到日落以后就洁净了。我支取耶稣啊的宝血，我立刻就成为洁净的。可是你去试着想一想，就是你一直处在不洁净当中，因为你一直需要被洁净，对不对？神非圣洁，不能到人到神的面前去。如果你知道耶稣啊用他的生命跟他的血洁净了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所以逾越节的最后啊，第一杯是成圣之杯，分别为圣的第一步你要走下去。第一步你不分别为圣，你走不到他的救赎之杯啊。有了耶稣啊就有一切，没有那么简单，弟兄姐妹们，这里面有一套非常就是按部就班的一套真理，你必须按部就班的走过来。你不要这些都切割了，你只知道一个空壳，所以生命活得没有力量。但是我们是有实质生命的。犹太拉比讲了一句话，就是告诉你，实际上这个不洁净就不是你表面上的礼仪不洁净，我不能去啊做这个特殊活动而已。连犹太人都知道，我们这些信耶稣啊是弥赛亚的人就更加知道，这讲的是你灵里的状态。不洁净就是讲你圣洁缺席了，圣洁今天不在了，你愿意处在这样一个一直圣洁不在，然后一直要什么东西过来给你补足的一个生命状态当中吗？我去年讲过，今年再重复一次，我觉得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就是一个人身上最邪恶、最可憎、最不洁的，首先是自我主张。自我主张是一个人将神的圣洁的同在推开了，然后在这个神应该有的这个应该存在的圣洁同在里面，自己制造了一个真空的虚空。我不要神，我自己做一个看起来假圣洁的空间，实际上它充满了混沌、空虚，没有生命。自我主张就是你不要神的吩咐，我自我主张，我造出一个我的天地，我走在我活在我们拿达跟亚比户这两个人的世界里面，这叫做最高状态的不洁。你知道礼仪不洁净，这周讲到一个食物律哈，这个不以为然，但是极其重要。遵守食物律是为了什么？简单来称食物律哈，其实就是有关你吃什么不吃什么的妥拉。我们经常听到 kosher。kosher 就是说啊，这个食物是洁净的，我们简称 kosher。 你一听到这个 kosher 的话，你就知道它是可以吃的。那么问大家，我们妥拉这一周一直在看，遵守食物妥拉的原因有几个？为什么要遵守食物律啊？简称食物律，一下就明白，就是这一句。你为什么要守食物律？我跟我的家人吃饭，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两个不吃猪不吃虾，没有别话，那就是我们的选择。问我们的话，就是这是我们的信仰，要听的话我们继续讲。因为神把我们从世界埃及带出来，他要做我们的神，我要听他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我是圣洁的，就这一句话。因为他是圣洁，他这样说你就去做，这就是他圣洁的范围。你要是出去的话，你在吃反火献反火，那你还要不要命？胆子太大了。我觉得我以前真的胆子很大，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后来圣灵亲自告诉我们。那我把神告诉我的回到圣经去查，我不是听了人的我就要去这样做。那么你还是在听人的话，我听到了回到圣经去查呀，回到妥拉里面去查，是神说的，所以我就出来了。我靠耶稣啊得圣洁，因为耶稣啊是活着的妥拉，他的话语洁净你。那么我们其实牧师在这几年前有分享那个 kosher 的意思哈，简单来讲就是扼要，太长了，如果你记不住你就知道 kosher 的意思是合宜的，是成功的，是正确的，是合格的，很美。你希望你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吗？你希望你成为一个在神面前合宜的人吗？你要做一个 kosher 的子民。你怎么做一个 kosher 的子民呢？我今天必须要讲猪。猪很特别。Hazir。猪为什么很特别？ 刚才姐妹为我们读食物的条例，十一章七节说什么？十一章七节，好，十一章七节说什么？猪啊，它的希伯来文是哈吉尔，哈吉哈吉，因为蹄不分两半，却分啊，它的蹄分两半，蹄分两半，它倒嚼吗？不倒嚼，它洁净吗？你看到猪之前的动物都是洁净的，就是要具备两个条件，你要分蹄，然后你要倒嚼，你不满足其中一个，你就是不洁净的，然后这个哈吉尔就出来了。分辨猪是不是洁净呢？分蹄是一目了然的，对吧？它这样四脚朝天就看，哎，你看啊，我分蹄哦，你分蹄哦，它圣洁的，等着它是倒嚼吗？你要看它一个人反刍，是不是反刍跟倒嚼，你要看它，是要花时间检验的。因此这有一个很大的属灵意义哈，神造猪哈基尔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属灵意义，就是说哈基尔表面的分歧跟里面的不反刍，就是他外表的假圣洁跟他里面的这个邪恶污秽，在犹太人妥拉的思维里面，这就是以扫。因为以扫很会在嘴巴上跟他的父亲以撒玩游戏，他喜欢打猎，他父亲喜欢吃以扫打猎来的猎物，而这个希伯来原文是一个希伯来文的文字游戏，就是以扫跟他的爸爸玩了一个口里的 game 游戏。因为以扫很会跟他爸爸讲话，讲一些特别虔诚的话，在父亲的以撒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敬虔的，特别像他弟弟一样也爱这个妥拉话语的人。实际上他是淫乱的，他是杀人的，他是说谎的，他是悖约的诡诈之辈。在犹太人的灵里面领受以扫以东，他们的后裔就是罗马人。你提到罗马，你想到什么？主耶稣啊的时代，就是希腊后来在罗马的一个文化。希腊跟罗马文化是什么文化？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富丽堂皇，很发达，他们是文明的人，其他人都是野蛮人。我们罗马很发达，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铁道大路通罗马就糟糕了。你要去罗马吗？我不要去，我要去耶路撒冷，不是吗？表面上的富丽堂皇，特别是显得很敬虔很属灵，我们有敬虔的宗教，但实际上罗马是什么样子？它里面充满了污秽淫乱掺杂邪恶。所以你必须要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信仰根源不是从雅各以色列传下来的一个 kosher 一个圣洁的一个希伯来根源，而是建造在这个表面的假圣一个表面的假圣洁实则邪恶的这么一个罗马的一个掺杂的文化，今天你要去回去查验妥拉跟整本的塔纳，跟使徒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要开始 teshuva 回转，时日无多，值得我们深思。你反刍，如果你是神的子民，你必须是反刍的，对不对？你要反刍神的话，你不要去反刍人的话。我今天讲到了，你听到了一个很扎心很启示的，你要回到妥拉道中继续去默想。你要消化是神的话语，你不要消化人的话，人的话没有养分。我今天建议强烈的请求每一个人去思想，我今天传道了，你回去去想神怎么说的。我只是一个桥梁，我把你们带到神的面前。你要听神的声音，你不要听人的噪音，这个说这个，这个说这个，全是噪音，频率不一样。你要在乎的是神的心意跟感受，神的心是什么？你不要不在乎神的感觉跟他的旨意，你第一个考量的是人的情绪跟感受，他觉得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伤了他，他不会不会被冒犯。你什么人都不想冒犯，你唯独冒犯了神。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要求神的荣耀，不要求人的荣耀。我这以前有大家也讲过，就是你不小心吃到了不洁净的东西，你吃到了虾还好，你吃到猪特别恶心，这猪蛮可怜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今天来分享哈基尔这个猪，它最让人憎恶的，这是属灵意义哈，因为它外表 分题不倒决，就是他不诚实跟假冒伪善，明明是不圣洁的，他要还要给人一个圣洁的印象。也用一句很非常地道的名言，就是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敌人远比伪装成为朋友的那个敌人更好。有穿着迷彩服用黑布蒙面的恐怖分子 Hamas， 但穿着细条纹西装的恐怖分子更危险。朱哈吉尔给我们带来的灵里面，就是他最让人憎恶的就是你的表里不如一，你明明不是这样子，你要给人一个圣洁的印象，嘴里很会讲，实际上没有做一件是你嘴里所讲的。所以你讲了什么要你去做，妥拉不是传讲而已，妥拉是你活出来的。如果你今天站在各国的讲台上讲妥拉，你一定要去守妥拉，有单手妥拉，不能这个也手那个也手，别忘了你的双手是腾出来给神的，不能一手抓世界一手抓着神的事情。你要开始守妥拉的安息日，守神的节期，你要守食物律，然后才去说别的。这一些不守的话，你就已经不洁净了，你没有办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哈吉尔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前半段大家记住，不要献燔火，神没有吩咐的，不要有自我主张，那是最高层次的不洁。你要表面如一，神说了什么你就要去做，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入到这周的时事妥拉。这周不要讲太久，这周发生什么事情？4月21号星期一，首算俄美尔第八天。我不是特意等这个新闻，因为这个方济各3月份他就已经被曝住院，已经很严重了，就我就知道他那个去世的新闻早晚出来，就是要看那个点是什么点。那么跟大家分享，教宗方济各去世的同天，这个叫施瓦布的人辞职。这两个人在一些属灵的先知性人士里面被认为他们两个的 pattern 模式是启示录13章兽跟假先知的合作模式。现在他们两个都在同一天完全的没有了，告诉我们什么？听我尽快的详细的给大家分析。我们有权利知道，因为这不是秘密，这很多这个先知性的这个主内人士都已经把这个都拿出来，我们一定要知道，更何况我们是学妥拉的。方济各是在2013年的3月13号上任，12年39天之前的事情。12年前的39天，他上任之前，我们跟童牧师坐在他的恩典之家里面，谈到这件事情。有一个900多年前一个天主教的神父马拉基，他有一个预言，他预言了在最后审判7年前的12个宗教都应验了。他有一些特殊的名号，他的出生地，就是有这些要素对应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新闻是本笃16世倒数第二个教宗辞职，600多年前，600多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不死都没有办法有下一任，让他辞职。然后牧师带我们就把这个预言拿出来，他说他下面的那一位是最后一位，最后一位结束了，最后7年开始了。然后你知道你浑身鸡皮疙瘩，让他在位12年。我刚才说了，7年算什么？12年，我们眼睁睁的见证他做的一切抵挡神的话语，他现在走了，我们仍然在这里，你不用害怕。所以我再继续讲他这个时间线，他在位12年39天，88岁的时候，4月21号，他在主持完 Easter 以斯塔路的弥撒之后，第二天被宣告死亡。那他在位他做了什么事情呢？2025年以来，他一直在批评美国大规模的反潜难民的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真相是什么。那些并不是难民，那些是恐怖主义的非法的移民，他们在美国的本土制造了很多很残忍的暴力、性暴力的事件，很多很多美国的公民，小女孩19岁遭受到非常非常没有办法用言语描述的事情。妈妈们很坚强的站立， 川普总统为这些不能伸冤的孤儿寡妇伸冤，将这些恐怖分子的非法移民全部遣送回去，你从你打哪儿来，你给我回哪儿去啊。方济各谴责他，为什么呢？呼吁人道团结啊，鼓励救助。他的人道团结跟救助表现在，当10月7号哈马斯对犹太人发生这样的大屠杀的时候，他不痛不痒的说一句，哈马斯就比较残忍啊，把人质就赶快放回来就好了。好，你说的妥了，当以色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要把这个人质迅速的拯救回来的时候，这一位方济宗开始公开不断的批评说，以色列的行动制造了巴勒斯坦的人道危机，导致那些平民的医院跟学校遭受了攻击。我想说，你怎么不要再继续的深剖，到底是谁真正的残忍，残忍到什么地步？哈马斯残忍在哪里？到底是谁制造了人道危机？到底谁在进行种族灭绝？你到了西墙摸那块墙，你的心你敢吗？你敢摸那块墙吗？所以你整个身心灵都会崩溃的。所以入院，3月份开始入院，3月21 2月14号已经病得很重，3月21号重返梵蒂冈，一个月以后4月21号他的灵魂如今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上帝是公平的。那么2013年7月呢，方济各他去访问巴西啊，巴西都是天主教国家，就是被访问到同性恋问题，他说了一句话，你们听一听，如果你觉得这句话对不对，他对不对是因为他合不合神的话，你来分享一下，你来分析一下，如果你现在不能分辨的话，那么在幕后非常难了。他说了一句什么，如果一个人是同性恋寻求上帝并且心怀善意，我凭什么资格批判呢？他鼓励这个同性恋的父母哈，可以陪同子女，同性恋的父母哪来的子女，你领养的，你把一个很健康的孩子领养到你的同性恋家庭里面，他以后他也就同性恋了，因为他这个环境就是同性恋的。他说他鼓励这些人啊参加弥撒，而他说将同性恋定为犯罪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太残忍了。你们觉得这个话对吗？他们也寻求上帝，你有什么权利去批判他呢？神说了什么？都在我们这周的立位记当中。所以你不学神的训诲，你怎么评判呢？用你的感情，用你的自我主张吗？我们一起念一念好不好？走，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你不要觉得可爱，好可怜。你神觉得可憎恶的，你不要觉得可怜，你比神还要怜悯吗？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这是神的法律律法，是这个罪是致死的罪，这是罪。如果你真的爱他们，要告诉他们这是罪，离开罪，像对任何一个犯罪的罪人是一样的。你知道他刚刚上位的时候，保守派天主教称方济各的上任是一场灾难。为什么？我们离梵蒂冈很远，我也没有兴趣到他那边去。他说因为他上来为天主教带来了不要神的新格局，他制定了很多，因为结果天主教他有很多传统的价值观还是根据塔纳赫上面神的规定啊，就同性恋是不被允许的，堕胎连想都不要想，连避孕都不允许。但是这位教宗他改了很多，把这些限制都拿走了，所以他自己要定法律。他上任就是一个灾难。他还说了什么呢？在2013年9月19日呢，他暗示哈，说话很委婉，就是教廷要针对一些特殊的疫情，就是非洲发生什么疫情，他说要放宽那个堕胎的限制，允许避孕或者是停止怀孕，怀孕了停止，这不就是堕胎吗？然后说但是我反对堕胎，你可以停止怀孕。 What do you mean? 你就按照他的逻辑你往下走，如果按照方济各的逻辑，在出埃及记的那个年代，如果埃及法老说所有出生的埃及男啊希伯来人男婴都要被丢进河里被杀死，如果现在有这样的埃及法老法令出来，那么方济各很有可能说，为了防止可怜的希伯来人男婴出生就被谋杀，请母亲跟父亲不要结婚，停止一切可以产生婴儿的活动，避免怀孕，而不是去阻止埃及法老的暴行，而是你不要让这个孩子出来就万事大吉了。我请问你有没有荒谬到家？哎，他灵魂在你的身体里都待不下去，你讲这一种弯曲背谬的话，而且很邪恶很婉转，这就是典型的以扫。我忘了说了，他是意大利裔的阿根廷人。还没有完，2013年的12月18日就是他在上任的哈，他是2013年上任，就是他上任噼里啪啦讲了很多话。他在美国同性恋刊物提倡这个杂志上被选为年度的人物，在同性恋的杂志上这位教宗被选为同性恋所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对 LGBTQ 带来了很大的欢迎。哎呀，他不挺好的吗？他是罪人的朋友，我们也说啊，也跟那个妓女跟税吏同席啊，不跟我们主一样吗？真的吗？税吏被耶稣的话击中，他悔改，他请耶稣坐席说，我做什么我可以重生，我可以不再是坏人。哦，我知道了耶稣啊，我就将我的钱拿出去救济穷人。所有的罪人来到耶稣面前都是离开罪恶的人，但是这位教宗他跟所有的罪人让他们活在罪里，走向了第二次的火湖的死。你要像他一样吗？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荣耀，他颁个奖给你，有个杂志说你是最受欢迎的本年度人物，你就可以效法方济各，对那些神所憎恶的你充满了怜悯包容慈爱跟温柔，你就可以得到世界的褒奖。但是我不晓得你到神面前你领受的是什么。自我主张是最大的不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2020年的10月21号越来越近了，他说同性恋有权组成家庭，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有权建立家庭，没有人应该为这个被赶出去会变得悲惨。所以他的目的是说，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民事结合的法律，我们可以定一个民事一个不成文的法律啊，它也有效应，同性恋可以结婚。这说明什么？你不要神的妥拉律例，不要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这个是死罪，是可憎恶的，要离开罪才能得救。而他非得要再做一个法律说可以的，我说没问题。这就叫做不听神的话，私自定法律，这就是敌基督阵营会做的事情。你要知道，你要灵里非常清醒，不要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听起来很包容啊，很包容，我们这不是有爱吗？你要很头脑清醒的回到神怎么说，神憎恶的你不要去喜欢，神喜欢的你不要去憎恶，神没说的你不要去说，不要妄下结论，恐怕你得罪了神。不止如此，2023年10月20号回天家的一位神的仆人汤姆霍尔，他有一个先知性的梦。什么叫做先知性的梦？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你已经得到神的话，而不是事情发生之后你说啊，我得到神的话。所以我们都很谦卑，我们顶多说我是后知后觉，一个事情发生我才知道。你有本事就事情发生之前你就说，然后要应验。那这位汤姆霍尔他说2010年的时候，2010年哦，神在梦中告诉他这个本笃十六世会在两年后的2012年4月，就这个本笃十六世会在两年后的2012年4月辞职。600多年才有这样的事情，他不是病死，他是要辞职。但是很奇妙的是，直到了2013年的2月28号，梵蒂冈才正式宣布说他辞职。所以他们后来就很奇怪，说神不会错的，我听得很清楚，说是2012年4月，为什么2013年的2月梵蒂冈才 公布他辞职。然后他公布辞职那一天呢，他去查到了梵蒂冈的一个专门的杂志，叫做罗马观察报。他在罗马观察报，在纽约时报上发了一个文章，他们后人看见了，他将荣耀归给神。他说其实内幕是本笃十六世在2012年3月的时候一次旅行回来，他就不想干了，他邻里发生很大的事情，他并不是向官方宣告他因为身体健康原因辞职。所以4月份的时候，梵蒂冈接受了他的请辞，而且生效，跟神告诉汤姆·洪的时间是一样的，2012年4月。但是天主教内部有很多事情，所以他到了2013年2月28号才将这个消息公布出来。现在我们说，如果他真的是末后7年之前的最后一位教皇，我们就等着看就好了。如果只是这一件事情的话还好，但是不止这么多。拉比 Jonathan Cahn 他在2年的时候得着了一个神的警告讯号，直接就是给方济各跟美国的。发生什么事情哈？因为在天主教的教义里面跟想法里面，他们也做了这个声明，天主教的每一个教宗教皇，他们都是继承了使徒圣彼得的权柄跟职位。按照他们的声明呢，那方济各也是继承了圣彼得神的使徒的一个权柄跟责任啊。我就是彼得是最大的嘛，对不对？我将什么教会都建立在你这块磐石上，我将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地上也要释放。所以天主教自称我们的权柄很大。那发生什么事情？2023年，听好哦，2023年12月17号，这个圣彼得的雕像被一个闪电击中，而且非常奇妙。这个圣彼得的雕像，他我看了，他并不是说他就是这样的站在这里，然后闪电一下击中他，不是，他是在一个圆顶的建筑的那边立着，他是靠着墙立着的，他是有遮盖着，闪电有目的的击中了他，这个光环被击掉了，他这个右手拿着这个钥匙啊，这个天国的钥匙不见了。2023年12月17号，当象征这位方济各教宗的这个使徒彼得的雕像，圣洁的光环跟权柄的钥匙都被击碎了，就是我拿走了你方济各的圣洁。因为什么？你一再的支持同性恋，要祝福同性恋的夫妇啊，违法的，不给同性恋夫妇祝福的啊，订个蛋糕的都要高额赔款进监狱的。他越来越病入膏肓的抵挡神的圣洁，所以他圣洁已经没有了。你抵挡神的话语，你的权柄也不在了。因为12月17号梵蒂冈在方济各的带领下通过这个以后，我们天主教就要给同性恋打开大门，可以进来服侍，站在天主教祭台上服侍的同性恋。那这件事已经发生了，男的女的都可以上，女的也可以上，女的可以上可以，但是你不能是同性恋。而且为什么天主教说这是一个灾难呢？因为天主教实际上是不可以有女祭司的，这跟我们说女人不能讲道完全是两回事情。也你知道回到妥拉利未记，真正服侍的祭司也是男性，这跟你讲道还是两回事。但是如果你说天主教我代表了神的圣经的一个模式的话，我是祭司，那么你允许一个女的同性恋站在上面，你是公然的诋毁神的话语。所以这样的12月17号的记号非常震惊，他是有目的的击打，一个圣洁跟权柄没有了。那么这就是直指方济各的，给他的一个警告。那么下一个Jonathan Cahn分享的，就是在进入今年的2025年的新年1月1号元旦前，一个闪电同时击中了美国4个地标性的建筑，是什么呢？华盛顿纪念碑，就是那个大大的方尖塔，国会大厦、帝国大厦，还有世界贸易中心1号大楼。康拉比他领受说，这一个 是从神而来的一个警告记号，你要小心，给美国的。有些人就会去想，为什么1月7号、1月10几号川普就要新上任了。如果我在想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可畏，为什么？你要想，按照这周妥拉的思维，史密尼是第八天，也是一个祭司上任的第一天。那么2025年1月1号，如果按照这个思维，他也是一年之首的第一天，但是他是第八天。第八天亚伦跟他的儿子们上任祭司第一天，那么川普总统也是第八天的上任。纳达亚比户死了是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那么美国这位被我们一直祷告尊敬的川普总统，他的身边是不是有董妥拉的先知跟祭司提醒到他可以按照神的吩咐呢？大家去思想，没有的话需要祷告。归回基督，高举弥赛亚，高举神的儿子非常好，这已经比列国还好。但是回到妥拉里面，要想一想，你做的要按照神的妥拉，他的日子，他的事情。所以一位君王真的很不容易。你看到我们塔纳赫里边的那些历史上的君王，他身边都必须有非常敬虔的先知跟祭司。大卫有，拿单不止一个。下周我们会谈到大麻风乌西亚，他要做祭司，做的事情要献祭。你知道当届的大祭司跟80个勇敢的祭司上去拦阻王得罪神，你有被杀头的危险，敢吗？现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没有，我们要祷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让他就上去献燔火。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或许，所以你祷告，我们要祷告。这是两个很大的一个记号。那刚才我说，如果是方济各单单辞职了，我还好。但那天神让我知道，我一直在关注的另一个人非常诡异。在方济各被公布死亡的421星期一那一天，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施瓦布抵挡基督，这是一个敌基督的组织，是公认的啊。他这个主席在那一天突然他宣布说，我今天要辞去，立刻辞去，立刻辞去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跟董事会成员，因为我马上就要进入88岁。他明年满88，他的没有任何理由的辞职，就是讲这一句话。你可以去他的网站，WEF 的网站去。发生什么事情？这些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下。你可以说，他跟方济各是在推崇一个世界的敌基督在说的大重置，因为这个人他，你们要了解他一下。因为他下去了，不会是最后一个，即或是方济各后还会有后来人，但他们做事的模式，如果是敌基督阵营都是一样的。他做了什么？你们一定要知道，他跟我们有关。他在2019年末跟2020年初 COVID-19 武汉肺炎刚刚爆发的时候的几个月，他有一本书就出来了，很有先知性。他说 COVID-19 那时候都在叫武汉肺炎，世界 WHO 刚刚改了COVID-19 这个名字，把武汉肺炎改到新冠肺炎，他的书就已经出来了，很快。他说新冠肺炎 COVID-19 跟 The Great Reset 跟大重置，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敌基督是希望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新的改革，大重置，要把神的世界完全的改成敌基督的国度。所以启示录才会说，第七声号角吹响的时候，天使宣告这地上成了我主跟我主弥赛亚的国度是有关的，因为撒旦也在进行一个新的格局跟大重置。这两个人你可以说是神把他们打碎了，但是我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敌基督阵营是有一个新的格局正在产生，这些他们都在掌控，但是更高的是我们的耶稣啊，他已经在运筹帷幄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敌基督的国度黑暗政府、影子政府，他们也在做他们的事情。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巧合，很奇妙。我不知道是他们喜欢八，他们也在进行第八天的大格局，还是神？我相信神也在透过他们的这个伎俩给我们讯号。他们在做他们的，但是你们要跟着我的第八天进入，因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是跟八有关的。方济各88岁走了，四二一数算俄梅尔第八天。 这周的陀拉是史密利，你说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接下来我们静默，我们就可以看了。你知道，一切都会，一切的预言，一切的传言，你好，你信不信都没关系了，因为这些事情马上就要重新出台。你看接下来，接续施瓦布的是谁？不缺他一个。因为那年我在查他的时候，他们世界经济论坛组织以他为首说，2030年你们什么都不都，你们什么都不拥有，同时快乐着。2030年你们就不用吃肉了，吃虫子。学习中国人吃虫子，我经常打过去，我们中国人不吃虫子，你去吃。2030年你就吃虫子好了，因为我们要进行 reset 大重置，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谁说的？神一下子打破了，好吧，你们可以继续。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了，最后兽跟假先知，还有跟随他们的人，跟着他们受印的，跟着他们的自我主张，根据他们所定的法律，要进入第二次的火湖的死。你要跟随谁？你不第一次复活，你就我们就没戏唱了。所以你要做耶稣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就复活的人。如果耶稣啊第二次再来你不复活，等到白色大宝座再复活，就扔进火湖的里面去了，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一定要好好读，不难，非常简单，一定要读。读的人，遵守的人有福了。无论是从2025年的1月1号开始，还是希伯来历的亚比月，西历的四月，无论是在陀拉的里面，还是在这个世界的时事里面，还是在这个气象跟天文这些地理发生的事情当中，主在今天仍然在用看得见的记号告诉我们看不见的事情。所以看得见的事情你不要看看就过了，你要放在心里面默想，神要告诉我什么。因为神耶稣啊在运筹帷幄掌握所有的事情，即或是敌基督，他们以为他们很得逞，但是你要跳跃到神那里去，神在做事。你有看到启示录里面说兽跟假先知都做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知道，保罗说我们并非不知道撒旦的诡计。因此你要超越到神的第八天，你要知道神要做什么，你才不会只停留到二重天，就有点神叨叨的，就不正常也不对啊。我想这样基督徒，我劝你知道也很好，你跳到神的第八天那里，你从上往下看。我为什么要活在仇敌的那个大虫子里面？我为什么要活在仇敌的咒诅里面？昨天我看到一个繁体字的新闻，我在日本的新闻都没看到，他说在日网都已经传疯了，我说我没看见。一个占卜的灵邪灵说日本426今天下午要发生什么事情，他预言了311。我说你要不跟我提邪灵我还好，你要提到邪灵二重天，我要从上面发一句话你就已经消失殆尽。你可以进入到你的第八天，但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是进入的神的第八天。日本、台湾、香港、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英国、美国、厄瓜多尔，还有更远的乌克兰、俄罗斯，只要有学陀拉的，陀拉之子在那里。你们的国家因为陀拉之子在传陀拉，活出陀拉，不震动的国就要临到那里。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说神的火一定会验证谁是他的人，神的火一定会让你知道谁是他授权的人，谁不是他授权的人，是被他浇灭的。你有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主的麦子要茁壮成长起来，要为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预备道路。绵羊要强壮起来，听好神的话，然后你要传神的道。因为敌基督有他的一般人在为他开路，你不要以为弥赛亚我们的耶稣来了有以利亚为他开路，告诉敌基督多得很啊，死一个两个算什么，他们多得很。你看哈马斯被那么打，他们还时不时的有征军入伍的，2万3万人哪里来的恐怖分子？神的百姓呢？神的百姓在哪里呀？是不是现在该兴起来为耶稣啊再来预备道路了？你大胆的想一想，如果从2025年开始，最后的7年开始，你要怎么办？ 你别跟我说，哎呀，不要去预定日子年龄，那你就等吧。等你等来了，我告诉这个世界，啪的一下子。人家敌基督的阵营很知道在做什么，只有基督徒傻傻的吗 ？No， 你要起来了，我们要起来了，都到了什么时候了？如果你看到山羊从未有过的活跃跟叛逆，你根本不要放在心里。外表虔诚，里面污秽的人会带来更多的污秽，但是神给带以礼的预言会成就的。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好不好？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们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你是不是义人？你是义人，你现在要踏上这个义人的道路，你要像智慧人一样，让多人从那个罪恶当中teshuva回转，而且我们是发光直到永永远远的。怕什么？神给你的命定一定要活出来。第八天开始，你不今天踏上这个第八天的轨道，你去谁的那个第八天？你去了谁的新的格局？只有妥拉可以救你，哈利路亚！因为妥拉是我主的妥拉，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让我们安静，我们一起进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跟随神的妥拉的指引。就从今天早上我坐电车，在电车的广告上看到一句知识的言语，他说：“从今天开始，你要改变了。”我说：“好，哈利路亚。”让我们今天跟随神的妥拉指引，从今天开始 teshuva， 调转方向，跟主一起进入他超凡脱俗的第八天轨道。你要向着合宜的叩舍的方向大胆的，同时你要谨慎的前进。你要跟随神的妥拉，你才能大胆。你不跟随神的妥拉大胆很可怕。我们要期待了，真的期待，这不是一首歌带给我们的感觉。你要期待今生相约，相见在永恒。那个永恒不是说你死了以后的永恒，那个永恒就是耶稣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末后的号角声响起来，你马上就会在空中跟他相遇，这叫做相见在永恒。因为我今生跟他有约，我们必在空中跟他相遇。哈利路亚，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主啊，今天你预定的，你预备好的，为你第二次再来，为你第八天的新格局，为了你的新天新地预备的这些麦子跟绵羊要兴起发光起来，为你预备道路。主，你今天听到他们在内心的呼喊，主啊，是我，我就在这里，我愿你快来。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阿门。